今日所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十八节，是约翰福音五章一至十八节，请听神的话。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浪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要想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圣经一节读毕。
与我们一起留低头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恭敬的将这个讲道时间要交托，求你用你的话感动我们，赐福我们，赐给我们的亮光，将你的话能够紧紧地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生受用。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正如主席都说，下个礼拜就农历新年了。咁中国人咧就有句说话，唔好意思啊，中国人咧就有句说话，佢话咧就系年二十八要洗邋邋遢，年廿八洗邋遢。呢个系中国人一个唔好话中国人，广东人一个好好嘅习俗。点解呢？因为如果我哋唔系惯咗平时屋企咧都干干净净嘅话，一年一次做大扫除，其实都系几好噶。即系对于我哋嗰、那个即系环境啊，我哋健康其实都系有益处。我记得我太太咧就曾经同我嘅啲细路咧就分享过佢童年嘅啲往事，尤其是过年时候啲嘅趣事。佢话咧，我个外母咧就好中意喺过年之前咧。就会揾晒啲细路，佢一家就有六个细路，即系六个兄弟姊妹一齐嚟帮手做过年嘅食品。里面有啲乜嘢咧？大家知道啦，做年糕啦，做角仔啦，做煎堆啦咁样。大家一齐做嘅时候，一齐猜面粉啊。咁你又做下，我做下，个个认咗都唔同嘅。啊，咁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啊。咁就笑下呢、这个，哇！呢、这个做咁肉酸嘅，点解我做得几靓咁样？咁讲讲下嘅时候发生咩事呢？讲讲下我人多讲嘢嘅时候咧，梗会讲错嘢。讲错嘢嘅时候咧，就妈咪就会闹。点解呢？原来喺广东人习俗里面，喺过年之前要小心你把口，唔好讲啲唔吉利嘅说话，因为好惊。如果你讲咗唔吉利嘅说话嘅时候，嚟来紧即系跟住嗰年咧就会应验噶啦。但系细蚊仔百无禁忌。 开心嘅时候，中意讲乜就讲乜嘢，吓点会谂到老人家系咁多避忌嘅咧？举一个例，当妈咪炸油果嘅时候，就发现哇，阿 B 仔你嗰、那个点解惨啦惨啦爆啦爆出嚟啦你嗰、那个，妈咪一听到嘅时候就掘住你，唔系唔系，好啊好啊好啊，点解啊？因为油果咧。将即系打诶，这个油果咧就啊点讲笑开口啊吓，咁嚟到改正翻你嘅说话，呢、这个就系广东人嘅一个风俗。你当佢迷信好，你当佢系咩好，但系当佢谂翻嘅时候，即系都系一啖笑喺度嚟。仲有啊，在座当中好多女士啊，如果你仲系父母喺你同你一齐住嘅时候。年三十晚你洗头的时候你要洗得干干净净。啊为什么呀，因为年初一至十五你都不可以洗头啊。是不是 啊这些这么多无厘头的一些的风俗习惯，可能因为这样缘故，我们令到跟自己跟妈咪跟爹地的关系都可能有时都会即是不是很好。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是广东人。我们会不会秉承了这些习惯，我们不问这个风俗背后的个意义，我们就盲从地来到要我们下一代年三十晚洗好个头，跟着不要再洗了、啊、会不会这样呢？在今天里面的经文就提到一些人，他因为盲从崇拜这个律法，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律法，而错失了认识耶稣就是尼赛亚的机会。在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就看到这个患病三十八年这个的瘸子和犹太人的领袖。在当中有三类人，第一就是久病得治的病人，第二就是默守成规的人，第三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我们要思考，究竟我们属于哪类人呢？圣经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事以后，这里自然就包括了罗姆斯上个礼拜讲的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了。但是究竟今天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耶稣医好了大神儿子之后就立刻发生了呢？一说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生呢？约翰就没有清楚地来到指明。约翰他清楚讲的就耶稣去上个耶路撒冷去同犹太人一起要庆祝一个节日，什么节日啊这里都没有很清楚讲，但是约翰要你知道的就是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引以为豪的一个宗教的重地，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原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不士大池。如果这个羊门就是旧约尼希米记所记载那个羊门呢，这个门的位置就在圣殿的东北，也都是在这个的不士大池的西边。所有的献祭的祭牲其实都是通过这道门来到带到去圣殿那里来到献祭。那自从十二世纪考古学再进一步去发展和发现呢，里面发现原来这里所讲的不士大池呢就在这个这样的地方发掘出来的，在旁边就起了一个叫圣安妮教堂。通常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每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是耶稣所行过的地方呢，上面都起了教堂在这里、啊、这里就是圣安妮教堂。我两年前我亲眼去过，发掘出来下面就是这个池、啊、这个池呢如果不讲不知道、哦、它有个足球场那么大、哦、就有五个柱子来顶着它，就每个角就有一个柱，中间就有一条柱子，就将两只个池一分为二。圣经跟住佢就话，里面躺卧着瞎眼嘅、瘸腿嘅、血气枯干嘅好多嘅病人， 呢度系一个病人嘅集中地。虽然佢哋患嘅唔系传染病，但系都系一啲不治之症。我哋跟住喺度要睇就第一种人，就是、久病得医治嘅病人。第五节佢话，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约翰喺度冇讲到佢究竟患咗咩病，但系从第七节里面，我哋可以推敲到佢患咩病。佢话：先生，水冻嘅时候，冇人将我放喺池子里去；我正去嘅时候，就有别人俾我先下去。我哋就可以推测到呢、这个病人好可能系瘸腿嘅，或者佢系下肢瘫痪嘅人。冇病嘅人，我哋唔知道有病嘅人佢呢个苦况。我哋睇圣经，有时我哋要用代入法，将自己代入去，究竟睇下呢个病人佢个状况，对于一个半身不遂嘅人去生活系点样嘅呢？喺个人卫生嗰方面，会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佢肌肉控制得唔好，大小便就自然控制得唔好。肌肉控得唔好，控制得唔好，佢身体活动就受到限制。冇人帮嘅时候，佢就要爬。爬得多嘅时候，佢嘅手就会粗糙，皮肤就好多时候会破裂。佢哋嘅生活，佢哋嘅遭遇，好多时候就会俾家庭、俾社会遗弃。佢哋靠啲咩？点样有得食呢？好多时候好可能就系乞食。佢住嘅地方系最贫穷。我哋可以想象呢啲嘅人，佢大部分佢哋心灵都系孤单嘅，佢哋生活都喺个痛苦里面。我去深圳就见过好多呢啲咁嘅人。如果我哋张眼睇时候，其实雪梨市中心都有好多啲咁人。唔同嘅地方就系喺雪梨市里面，好多呢啲咁乞食嘅人，佢都健康嘅。喺第六节嗰度，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喺不是大池里面有咁多嘅病人，耶稣就偏偏就拣咗呢个患咗38年，喺每一个人眼里面一个冇希望嘅人。于是耶稣就问佢：你要痊愈吗？呢一句说话出自耶稣口里面，一啲都冇奇怪。但系如果你从佢身边嘅人，甚至从呢个病人嚟到去睇嘅时候，耶稣个问题就好似有啲嘅多余。点解呢？因为个个人都知道呢、这个患咗38年嘅人系一个三无嘅人，佢无助，佢无能，佢无望。竟然问佢要唔要痊愈？耶稣是不是多此一问呢？就是因为他无能，他行动不方便，他就不能够第一个可以跳到落水。就由于他病了38年，初时他可能有些朋友有些家人，每次希望有水的水浴的时候都帮他能够第一个跳落水的。但等了38年，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还有哪个会在身边可以帮他呢？自己做不到，又没有人帮助，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病人，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答耶稣，他说：当然想啦，哪个有头发想做辣痢的呢？但是这个病人就这样回答耶稣，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给我先下去。呢度就证明咗佢咁几咁心灰意冷，几咁绝望。正话如果读 Sandy 读经嘅时候咧，我留意到咧上面嗰个登出嚟个同佢读嗰个系争咗一节经文嘅。啊，和合本里面如果打开圣经嘅话咧，有第四节咧其实唔见咗嘅。第四节嘅经文咧就变咗注脚嘅。原来第四节讲啲乜嘢噶？正话登咗出嚟。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 原来好多嘅圣经翻译，英文好多圣经翻译，包括和合本都好，佢都系将呢个第四节咧变成一个注脚嘅。点解咧？原来喺最早期嘅古卷里面，同埋大多数揾到嘅古卷里面咧，都冇呢节嘅，即系喺好少量比较后期嘅古卷有嘅啫。所以解经家就将呢节咧就变成一个注脚啊，系后期加上去嘅。但无论如何，呢度反映一样嘢，就是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意念，就是当啲水喐嘅时候，当佢发出声音嘅时候，个个都要争住跳落水里面，因为佢相信第一个跳到落水嘅时候，佢无论发生佢有咩病，佢都可以得到医治。你话呢个系咩谣言，亦或系一个迷信呢？我相信考古学家相信喺嗰度有一个泉水，地下泉水，唔定时嘅时候，佢就会起泡，就会有波动。在那里一路等候池水波动的人，就等着机会来痊愈。所以这个瘸子玩38年的瘸子，虽然他几咁颓丧，他几咁无奈，但他都仍然找着机会，希望每天都在池面里面等。可能他等了38年，而事实上在心底的深处里面，他还有一丝的盼望，是希望能够好回，希望有一天他自己可以拎着这个褥子可以自己回家。在第八节，第八节耶稣呢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病了38年，靠自己拿着褥子站起来去走，其实都是几难想象的事来的。这排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澳洲网球公开赛，我就时时都会看。如果你要看你三个钟头看五个钟头你都不动的时候，我跟着叫你起身去拿杯水你都觉得难。所以耶稣叫这个38年自己没事，即是病了38年要起身走的，即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来的。但是圣经怎么说，那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他即刻就好翻了，他就可以走了，证明了耶稣医治他是一个完全的医治。耶稣医治一个病人，无论你发什么病，真的易如反掌。在这里我要问，他在座当中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你是不是一个患了38年的病人呢？可能你会说，我又不是跛，我又不是盲，我当然不是啦。但不过病很多时候不是一定是身体的病，可以是情绪，可以是心灵的。很多人很可能呢一直都靠着药物来到去控制他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有病呢，有苦呢，即自己才知道。没病的人呢，没经历过的人呢，你是不知道有病的人有多少困难。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十年前，在十几年前，我就患了一个所谓不治之症。所谓我有个所谓的，就是不治之症。我和我太太是很喜欢运动的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行山的。香港很多高山我们都行过。有一次我们刚刚征服了这个凤凰山之后，我膝头哥就觉得很痛。就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软骨受损没得救。那慢慢呢，我左脚痛的嘛，慢慢呢搞到我右脚都痛埋。有经验的人你知道了，一只脚痛的第二只脚跟着你痛。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落楼梯是很痛的事来的。但香港很多电楼梯所以很好。但很痛的楼梯。但慢慢发展里面呢，我两只脚都开始行平路我都痛了。在一年几的日子里面呢，我又见过好几个医生。每一个医生都说，你又早点，不过呢就是没得救了，因为呢膝头哥呢的软骨呢伤了呢是不会自己修补的。所以我有一次呢就又是这样行路啦，行到真的很痛，痛到不得了的时候，我就坐低在街边，其实在街边坐低，那呢就在那时我就望到有些人可以跑步啊，人可以跑步，我自己想啊，可以跑步，因为我已经没有跑步很久，我根本行路都痛，怎么可能想到跑步这件事呢？原来那时我已经不可以再运动， 我对于运动这件事呢已经是慢慢变成一种的过去的一个的事实，那种的苦没人会明白，有人明白的就是有一个后生仔去坐在街边，那种的情况我只能够讲眼泪只能够在自己心里面流。无论我们身体发生毛病或者我们心灵出现了毛病，如果长年累月我们都不能够解决到的时候，人就会变得退缩、颓丧和自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很容易就会放弃自己，逃避现实。我也要问一个长期患病的人，他其实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很多时候人是无能为力的，医生都没办法可以医治病，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可以自己去解决的，正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救一样，我们需要创造我们的主的怜悯，我们需要耶稣的医治，就好像这个瘸子一样，他最终重拾生命，最终能够重新的得着医治，都是从神的恩典而来。我自己就很感谢神，今天你见到我还可以行行企企，其实我今天还可以打波，还可以去踩单车，其实我已经好翻，隔了几年的时间好翻。这个不是医生帮我，这个是耶稣医好我，我很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迹来。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你是一个患病38年的人，你能够学习怎样来到交托给主耶稣，耶稣可以医好一个38年的人，你的病耶稣一定可以医治，只要你学得怎样来到交托。在这里可以讲第二类人，就是默守成规的人。第十节他说那天是安息日，约翰就在第十节里面轻轻的一笔，他就引出了整个故事的动机。耶稣医治病人本来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他就发生在星期日，就在安息日，就变成了一个坏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你就公然违反了他们所设立的安息日的律法，他们的风俗和他们管治的权威。但是圣经本来他说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休息，为了敬拜，为了去纪念神去创造天地那个奇功的。但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就已将安息日来到去改变了安息日的那个的形象，将他们种种的规条禁忌你要加了上去，成为了他们信仰上的枷锁。其实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有39类这些是禁止安息日做的一些的行为的条例的。举个例，安息日你不可以带着一些的物件，一些相当重量 一定重量的物件行走的。在安息日你不可以行路超过了几多里路的。这个瘸子他带着个床褥公开地来到去走，当然是违规了。耶稣是安息日治病，即等于做事，所以一样是违规。耶路撒冷一直就是犹太人很重要的宗教地方，到今日都是。每逢节日的时候，现在就是节日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特别对群众，他们是否守这个律法的行为呢，更加的严谨的。所以当他们见到这个瘸子他这样带着褥子走的时候，就想都没想，看都不看，他是满38年的瘸子他行得到，而是重视的就是他竟然在安息日犯这个的带着的物件行走的规矩。所以就控告他，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个瘸子因为受到指控的时候，他就惊到 看到他就将这个责任呢，他就希望你推卸了出去。所以他跟着就说，他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那你都欲子走吧，不是我要走的，是那个叫我走的。犹太人听到他不 amaze 呢，不觉得不去因为这个瘸子他能够好翻呢，而到去惊讶，而他就问他这样啊，边个叫你将玉子拎走去的？但我们又要跳一跳，这个瘸子他被医好了，他可以自己动了，圣经没有记载到他有没有向耶稣来表示感恩，他头都可能没有调转一望，他就走了去了。但是当他第二次见到耶稣的时候，知道了耶稣医好了他，知道了那个是耶稣，但同时间他明知这班犹太人的领袖他是多么敌视耶稣的，他就竟然第一时间来到通知犹太人的领袖。他就说，那人告诉我，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换句话说，他归咎耶稣是使到他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第十六节他就交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成为众矢之的了。虽然犹太人他们误解安息日的意思，耶稣没有为此跟他们去争论，相反的，耶稣就坚持要继续去做上帝的工。他虽然被误解被逼迫，但不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第十七节里面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这一句话，一句十七节这句说话，是耶稣宣称神是父亲，他做的就是神的工，表明了他自己就是神，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在犹太人眼中就是一个亵渎的行为，就足以令到犹太人可以凭着他们的律法来到定耶稣死罪。所以在十八节最后那节就这样说，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在这里约翰叫我们反思的，就是大多数的犹太人的领袖去敌对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安息日那个真正的意义，他们高举的就是安息日他们所定下来的规矩，比高举神的爱和荣耀更加重要。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所做的就是表明他们所做的是大错特错。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是自以为熟悉律法，凡事按他们本子办事，其实他们就是断章取义，他们就是所谓俗语所讲的读书死，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明明地要藉着很多的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要宣告，他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信仰的重点。他们竟然没有好好地要消化规条背后的意义，自己还走去创造了很多的规条出来，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只是盲目地按照前人所定下来的规律办事，根本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成为律法的奴隶，他们非常之可怜，他们根本就不抵得耶稣所做所说比他们更加有尊贵、更加有荣耀、更加有权能。他们只是晓得将他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枷锁，还要人家来跟随，在眼里面就是这些规条，就是这些传统，就是这些风俗，一点爱心都找不到， 不但睇唔到耶稣佢治病嗰个嘅爱心，连呢个患病38年咁惨嘅病人，一啲怜悯心都冇，佢哋根本就唔明白神就系爱，佢哋嘅虚伪就只能够带人去到呢个黑暗，去到灵魂灭亡嘅地方。其实佢哋好多人都认识旧约圣经，每一个犹太人都应该知道嘅。以赛喺尼赛亚要嚟嘅时代里面，以赛亚书嘅记载就是：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嘅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但犹太人对于个瘸子得到医治，竟然一啲兴趣都冇，完全冇谂过以赛亚嘅说话。他们就是那班以赛亚跟着讲的，你们要听，你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今天你和我会不会就是这些墨守成规的犹太人呢？有一次我就跟一位牧师来聊天，他跟我讲传福音的问题。他强调他传福音不是单单地来叫人回教会，这个观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也都同意，但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检讨的就是他的解释。他说对于一个陌生的人来说，教会其实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地方，因为无论他的聚会的形式，我们所唱的歌，我们所用的词语，都是令非信徒感觉到格格不入的。咁嗰时我就谂起保罗嘅提醒，佢喺呢个哥林多前书嗰度话：，佢不拘系犹太人，系希腊人，系上帝嘅教会，你哋都唔好使他跌倒啊！唔好求自己嘅益处啊，要求众人嘅益处啊，总要叫他们得救。我哋的确要小心，唔好被我哋嘅认识嚟到规范咗我哋嘅所信，遮盖咗信仰嗰个内涵。重蹈犹太人去覆辙，使信和不信的却步，甚至自己也都错过了享受福音那个的动力和那份的喜乐。所以不要有意无意地将我们信仰规条化了。我们今天星期日参加教会的崇拜，不要就以为我们就是信耶稣的所有了，就变成了墨守成规的犹太人。现在就让我们看信仰里面的第三类人，究竟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你会问基督的心是什么呢？当耶稣看到这个瘸子躺着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病了很久，他就问他，你要不要痊愈啊？耶稣看见有需要的人，他就去关心，就去帮助，无论他是知识分子，无论他是被鄙视的人，或者是有需要的人，耶稣都是一样这么爱他，这么关心他。耶稣就跟这个瘸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得到医治。虽然这个瘸子一声感恩的说话都可能没讲到就离开了，这里也都没有记载到耶稣有介意到。耶稣知道这个人他还没清楚救恩，于是他就主动在圣殿里面找到这个人，要给他知道是耶稣是我医好了你的。但是不止这样，他还跟他警告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的就是，这个瘸子的病有可能是因为犯罪的后果，然而跟着说遭遇的更加厉害，可能指的就是最后的审判。耶稣就是，这里就显示到耶稣就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是救主，耶稣就是审判的主。耶稣在17节那里对着这些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在福音书里面，在整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地方比这一度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一度和跟着的节数里面讲得更加清楚。约翰形容耶稣不单止是安息日的主，他做的就是神的旨意，而神就是耶稣的父亲。当我们如果跳到去耶稣告别门徒的时候，在第十四章那里，腓力这样来问耶稣，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耶稣就很清清楚楚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我是谁呢？我们当然不是耶稣啦，但腓立比书里面说，因我耶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说我们的心就应该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耶稣基督所想的所做的就应该是我们所想我们所做的。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人病了，很可能他身体有毛病，很可能他精神情绪他灵性出现了问题，我们会不会好像耶稣一样，我们会问他，你愿意痊愈吗？然后我们就用爱心用行动来关怀他，好让他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到基督。当弟兄姊妹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义正辞严地来告诉他，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第日遭遇的比现在更加厉害，这样来到去劝勉他，来到挽回他呢？当耶稣的教导被扭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站出来坚持和纠正，以圣经的教导原则和权威来到捍卫真理呢？有时候我们为了神的名受欺压被误会，我们会不会好像基督作为榜样一样愿意受暂时的委屈呢？我们愿不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总结今天的讲题，我是谁？一个病了38年的人，本来就是无助无望无留，但是耶稣医好了他。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本来就是无助无能无望的，但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习回应神的爱呢？我们会不会好像经文中这个病人一样，连一声多谢感恩的说话我都听不到呢？当我们在信仰上面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忘恩负义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就是好像这些墨守成规犹太一样，他们只是盲从地来到去崇拜他们的宗教仪式风俗和习惯，而没有明白信心去信仰那个的核心呢？一话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努力的学习去经历认识神，同埋神喺我哋心上，佢嗰个身上嗰个心意呢？真正嘅信仰系唔在乎认识同埋规条，即系在乎我哋系咪对神有一个真正嘅认识，同埋有行动嚟到回应。耶稣基督已经作咗我哋一个模范，我哋就唔好因为呢啲传统嘅思想、世人嘅眼光，你要妨碍咗我哋效法基督嘅心智。要一齐低头嚟祈祷。爱我哋主，求你帮助我哋，能够做一个晓得经常感恩嘅人。喺艰难、忧虑嘅时候，有你嘅医治，帮助我哋努力学习同埋实践以基督嘅心为心嘅生活。亲身经历你每天的看顾和赐福，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啊，各位弟兄姊妹，头先赖伟清传道讲嘅真嘅，犹太人到如今都好虔诚守安息日嘅，所以佢有安息日电梯嘅，就话到安息日嗰日咧，个电梯就自动层层停、层层开，唔使你揿嘅，一揿咧就犯安息日噶啦。咁我哋为咗餐福祈祷，因为餐福的确系蒙恩，神使用餐福做好美好工作，令好多餐馆行业嘅同胞能够信主。咁佢哋而家谂紧开国语事工，所以请大家为呢件事祈祷。哎呀，国语事工嘅人唔容易揾啊，做餐馆又信主，有人能够做即系呢个嘅福音工作嘅人唔多，佢为佢祈祷。咁同埋咧，将工作延伸。